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欢迎你进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当中有不同的分享，都是要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我们两个人呢，一个是陈然，一个是天成，我们就是一个天然的组合，但是我们也分享从主而来的爱，从主而来的恩典。希望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当中不但听，也可以彼此的互动。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两个环节，一个就是尔撒是谁，还有就是主的尊荣或者主的面容。我们在这个当中都是来介绍尔撒麦西哈他到底是谁。我们知道，在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无论你活得多少的岁数，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受到不同人的影响啊，这些人的影响呢，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人生，影响甚至一辈子，都带来极大的影响。我不知道陈然呢，你有没有对你很深影响的这些人
啊？有啊，其实人和人相处啊，多少都在彼此的影响，那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对吗？那我就分享一个，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对我的生命都有很大影响的人，就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他就是一个非常的正直，然后对学生又特别慈爱的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他除了是鼓励我们要读书之外，多看这个世界，去接收不同的一些的文化，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课本上的一些的内容之外，这个世界很大，让我们去体验不同的生命。那这也就是对我未来想要去其他的地方去读大学呀，去体验不同的人生的旅程呢，都有很深的影响。
对呀、其实很多你周围的人呢，对我们都是有很多的影响啊。
对呀、
那对于我来讲呢，我记得从小呢，在我的院子里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呢、他常常坐在外面，那么他做很多的事情对我这个整个的人都有影响。那他常常在外面，比如说种花、种菜、种植物，那这个就是影响到我，到现在很喜欢植物。
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天成老师这么喜欢种花。
对，
你的周围都是被花花草草包围的。
我们那个院子里很多种这个种那个的，那自然就有影响。然后呢，他在这个坐在那里呢，常常谈论一些人生啊，其实很多的事情他都跟你聊，比如说怎么做饭呢、怎么去面对人呢？他这些呢，都是带来很多很多的影响。这些呢，其实可能从小就刻在你的这个人生的里面。那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啊，就是刚刚有电视的时候，整个院子里可以说只有他是第一家有电视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搬着小板凳到他家里面去看电视。
对，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小伙伴一起搬着小板凳去看电视啊。就是电视上很多的人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但是有一个人呢，在这个历史上是影响最深远的，有了几千年的影响，同时他对这个全世界有20多亿的人的生命都发生了改变，都有影响。
那就是尔撒麦西哈。
是的，
因为尔撒麦西哈呢，不单单是他是来到地上的一个人呢，更是永恒的上主，把自己显明在人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去经历到啊。所以在这个他的影响的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他降生然后受死，在地上为我们所做所讲都是一些很特别的。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他也应许他会再来，那这一些呢都是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无论你是相信不相信，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公历啊，这个公元纪年就是从尔撒降生开始纪元。 无论你是任何的一个民族，任何的一个信仰，你都是要经历这些，每个人都是一定是
一样的。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对每个人的一个很深的影响啊。
哦，这样说来就是其实阿尔萨对我们现代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的。
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阿尔萨是谁。
阿尔萨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真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萨到底是谁？
尔萨到底是谁？
尔萨对世界独特的影响，证明他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前几次呢，我们看了尔萨所行的超凡能力，他具有管理万有的能力，有医治的神迹，能够制服各种污鬼的能力，以及叫死人复活的权柄。同时，主尔萨对罪人有着怜悯和赦免的恩典，我们就知道他真的是那一位至高上主的儿子，说话行事都有从主而来的智慧和能力。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尔撒对世界独特的影响，证明他是救主。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认识。首先，先看尔撒降生对世界的影响。救主尔撒，他是生于贫穷，长于卑微，从没有读过什么正规的学校，没有拜过老师，也没有出过远门，没有才，没有势，没有做过一官半职，也没有显赫高位的亲戚，33岁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按理来讲，他绝对没有影响人类的可能，但是当他还没有出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借着多位天使的预告，这里说他一生下来就让人知道他是救世主。即使牧人也看到异象，东方的博士很远来到尔撒降生的地方来朝拜献礼物，国王惧怕百姓而不安，天使报信救主降生，这些都是因为尔撒的降生。现在世界各国国际间都是以尔撒的降生为年号，为计算历史的标准。第二，我们来看尔撒对世人信仰的影响。2000多年以来，相信尔撒的人不断的在增加，世界人口已经达到了几十亿的人口，其中呢，基督徒的人数占了相当的比例。可以说3个人、4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尔撒的跟随者。第三，我们来看尔撒对世界社会的影响。在早期西欧美洲地区的这些人呢，他们还没有开化，还是在野蛮的生活的当中。当福音不断的从欧洲到美洲传出去的时候，就好像光照到每个地方，因为尔撒的福音带来很大的改变。当福音传给犹太人，犹太人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被革除，传到希腊人当中，希腊人的享乐主义也被否定，也带来改变。中古君王贵族的暴行呢，也被淘汰，也变得温柔。尔撒与罪恶挑战，完成救赎，带给世界很大的改变。无论是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经济、道德、风俗习惯，都有深深的影响，给人带来牺牲、自由、平等、人权等等的这样的改变。很多的地方从落后、野蛮的、不公平的社会的当中，慢慢的 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去执行法律。基督的名以及福音传到哪里，哪里就带来改变。很多的地方开始了有社会的公益，社会的福利。有些地方有落后的，比如缠足啊、早婚啊、迷信啊，这些恶行呢，因为信仰也带来很多的改变。在我们国家早期，学校、医院、孤儿院都是因为很多教会在那里来建立，也给整个的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在欧美地区，因着基督的缘故，也带来奴隶的释放、科技的进步、法律的改变，这些都是因为基督所带来的。从前在太平洋斐济岛上居住的很多的土人，性格极其的凶野，常将自己的儿女呢杀掉，作为祭物献在他们假神的面前。他们用一块大石头作为祭桌来献祭，然后将自己的小孩在这个石头上摔碎，然后为自己的假神来献上。但是因为基督教传入，很多人因为相信带来很大的改变，这些凶暴、这些献祭都慢慢的没有了。第四，我们来看尔撒对于文化的影响。他不是一个艺术家，却给了世上最有名的画家以灵感、雕刻，这些呢都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尔撒所带来的。因为他们借着这些画、借着这些雕塑来去颂赞主。他虽不是一个音乐家，但是很多的灵感都是因为基督的信仰给这些音乐家美好的创作，所以他们所创造的一些的诗歌、一些的赞美都是来颂赞主的。全球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天天来歌颂赞美他的名，他们都不是著作家，也不是艺术家，但是呢，他们在颂赞、在唱诵的当中来颂赞主。世上没有一个图书馆能够像尔撒的传记都摆放在差不多很多的图书馆当中。这些年销最多的就是天津，天津影响了很多的人。他不是一个建筑家，但是他所影响的每一个建筑都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给人带来敬拜，带来对主的颂赞。他不是教育家，但是无数个学校都是因为为他而创作的，所以很多的基督教的学校都是来宣扬主的名。我们看到天津当中很多的跟随主的人，有些是渔民，有些是平民百姓，有一些呢，他们是一个医生或者是收税的人，但是呢，他们因为跟随主带来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所写的天经当中的书信都是表明他们是从主而来的智慧，从主而来的真理。而且天经也带来很多人生命的改变。尔撒不是一个军事家，没有一支枪炮，没有军队，但是十字架带来很多的改变。他不用一枪一炮就让人心服口服的来跟随主。十字架也代表了救赎，你看到医院上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拯救的标记，是因为尔撒为我们所带来的救恩。他虽不是政治家，不是君王，但是呢，他影响了很多的君王，很多的领袖来愿意来跟随他，为他来做见证。很多的平民百姓也因为尔撒的缘故，愿意在这个国家的当中来一起来做建造，一起来发挥每个人的恩赐才干。所以很多的这些慈善家，很多的做生意的人，他们愿意来捐钱，愿意来奉献，表明他们从主而来的恩典，愿意跟别人来分享。所以很多的比如红十字会、疗养院、老人院，最早都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所带来的，帮助人在生命上、身体、心灵上都带来很大的改变。 今天呢，我们从四个方面认识到尔撒对世界独特的影响，证明他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下一次呢，我们从信徒殉道的经历来证明尔撒是救主，是上主的儿子。我们下回再见。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之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尔撒呢，其实他所做所行所说对世界很大很大的影响啊。那我们看到他在地上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你想想他这么年轻的生命对整个世界，无论是这个艺术界啊，或者是这个音乐呀、艺术啊，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的影响。其实在这两千多年以来，很多的人愿意来跟随他，愿意为他来献身，都是说明他的影响是至深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区都带来很大的不同啊。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很多的地方以前很落后，但是因为这个信仰带来整个社会、带来整个的经济、带来政治各个方面的改变啊，很多这些落后这些土著人，他们的整个的人生都带来改变，周围的人呢都经历从主而来的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深的影响。不知道我们的 Dosity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疑问呢，都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主的尊荣。
你见过主吗？
见过主，怎么可以呢？
当然可以，主的能力和荣耀、公义和慈爱、威严与慈悯、圣洁和美善，都是主的尊荣，是可以看到和经历到的。
这些真的能看到和经历到吗？
耶哈雅卷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真主，只有在父怀里本身就是真主的那位独一爱子，把他彰显出来。
是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主，透过耶稣我们可以认识他，经历他的丰盛和荣耀。
让我们认识主的尊荣。尊荣，
发光的脸，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路加卷九章二十九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马太卷十七章二节，路加医生只记载那日主带门徒上山祷告时，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而马太却清楚告诉我们，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美国浸信会有名的宣教士耶德逊从国外宣教工厂回来，往英国某地去看他的朋友。当他从街上走过去的时候，在街边玩耍的一个男孩看见他发光的脸，大为感动。这个男孩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教会领袖杜伦巴尔。他后来回忆这个经历，写了一篇以一个男孩在耶德逊的脸上看到什么为题的文章。那一天主在登山变相时脸面明亮如日头的情景，自然令三个看见的门徒更为惊讶，更感动难忘。一，变相的启示。主耶稣登山变相，脸面明亮如日头，意味着一个极深的启示。按人看来，他本是拿撒勒人，生在马槽里，长在木匠家，三十年来平凡度日。后来在传道生涯中虽曾有过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当人提及他时总会说， 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虽是三位一体之主的第二位，但他成为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真是卑微的令人一无可见。甚至有一本名为《圣血圣盘》的书，竟说耶稣与摩大拉的玛利亚结婚，以后戏剧化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死里逃生，出走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他的后代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政治朝代，今日欧洲所谓的贵族都是他的后代。这些说法是没有天经根据的胡言。天经明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在路加所记载的地名、人物、古代风俗中，考古学家无法证明这些人或物不存在，因此路加的记载都被认定是可靠的。人们千方百计要我们相信主耶稣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但主登山变相时脸面明亮如日头，把潜伏在他里面的神性完全彰显了出来。主当时登山变相的情景是何等庄严神圣动人，无怪乎布特鲁斯写布特鲁斯二书时这样说：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容，他从父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苏格兰天经学者及翻译家莫法特将十六节的“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容”译作：我们被准许得见他主权的奇景。正如叶哈雅所说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的外表看起来是加利利人，但他实在是主的儿子。凭我们的肉眼不容易认识他，但他登山变相时脸面明亮如日头的情景却把他的神性完全彰显了出来。这正像一块黑色的石头浸在溪水中不为人注意，被一位农夫捡去放在门角，用作固定门的位置。直到有一位矿冶专家经过，认出这是世上极难得又可贵的金块时，这石头才成为家传之宝。所以，当使徒们认出主耶稣是基督，是主儿子的时候，他们如获至宝，甚至撇下一切，起来跟从他。布特鲁斯一承认他是主的时候，他马上觉得自己污秽不堪。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而鲍鲁斯也见证主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请问你我对主的认识又如何呢？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靠近主，让我们一起经历上主的荣光。
述说主，让我们一起赞颂上主的荣耀。
一起认识主的尊荣。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当讲到主的尊荣的时候呢，就讲到主呢，他在门徒的面前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他最后的时间，带着几个门徒来到那个山的里面，突然间就变相。这个变相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形象，而是整个的脸上放光，而且衣服洁白，就好像那个强烈的光照在那个上面。这样呢，几个门徒都害怕。主呢就在那个当中来显现，而且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爱他。 那这个就是当时门徒所经历的，后来他们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主呢，他是变相变脸，这个变脸也就是说他整个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他不单单是一个人，而且他一个是一个完全的上主，这个上主他有权柄有能力的，而且把上主的荣光呢显在世人的面前。所以你看到讲到这个变相啊，主尔撒他降生在马槽，长在一个木匠的家庭，生活了30多年的时间，你看他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是什么一个能力让他能够把这个荣光显在世人的面前呢？这是尔撒有上主而来的这个生命，而且呢他是真正来到地上向我们显明的这个我们的主。所以当尔撒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让我们世人能够看到上主的荣光，看到上主的这个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说我们没有直接面对面的看到，但是同样的，我们通过天经或者通过跟尔撒的互动祷告杜阿，我们都可以经历上主的生命，经历上主的恩典。那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也能够去经历从主而来的这种尊荣，这种面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引致了腓立比书2:5-11，
在你们当中要以麦西哈尔撒的心思考，他本来有真主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真主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真主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尔撒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中承认尔撒麦西哈为主，使荣耀归于真主父。
我们的主呢，他来到地上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他在地上所做的能够去认识他。所以上主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最大最大的，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也就是我们人的样子，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上主的生命，看到上主的尊荣。同时我们可以去学习怎么样在地上我们学习谦卑顺服，更是能够把上主的形象能够彰显出来。盼望我们的 Dosti 我们都能够去经历主，认识主，也荣耀主。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
再见。